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拯救了我们，而且神借着圣灵的大能和光照，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智慧，是何等的有能力。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完全不能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有什么意义，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件极其愚蠢极其无能的事。但是神把他宝贵的儿子给我们，神又把他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领受这丰丰富富的恩典。当我们领受了这丰丰富富的恩典以后，其实不只是耶稣基督降生和他的死里复活之后，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领受到了，其实也不只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所有的万族万民都享受到上帝创造和管理和保守的各样的恩典，只是基督徒神的选民得到更丰富的这种特别的恩典，让我们有永生，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成为一群有盼望的人。当我们得到这样丰丰富富的恩典之后，神希望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哦，我觉得这是今天在教会里或者过去四五十年里面的一个主流的想法，就是神没有什么盼望，神对我们没什么指望，或者神对我们有太大的爱了，太奇妙的爱了，所以神就是无穷无尽无限的不住的爱我们，至于我们如何没有关系，他太爱我们了，他就像一个死心塌地爱我们到底的痴情的男子或女子一样，不管对方有什么样的反应，不管对方没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就是继续不断的爱。神爱我们，在过去四五十年，很多在谈到神的爱，特别谈到那个希腊文 agape 的时候，就是说这是一种 disinterested love。我不知道怎么翻 disinterested love， 不能说没有利益的爱哈，可以说不自私的爱，或者没有任何自利的爱，总之这是一种付出。这个讲法有它非常合圣经的地方，就是神爱我们不是在我们身上看到了我们有什么优点，这当然是跟人间的爱不一样。我们人间的爱，爱任何东西都是因为它有可爱之处，可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没有可爱之处，但是他就定义要爱他所拣选的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不明白拒绝他的时候，他就赐下圣灵。神给我们的爱不是因为我们有优点他来爱我们，他是白白的没有代价的就给了我们这丰富的爱。当我讲爱的时候，其实包括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只是用爱做一个比较含过性的讲法。你也可以说把那个爱等于耶稣基督，你也可以把那个爱等于恩典。神白白的给我们爱，这一点我觉得是圣经里很清楚的教训，我们也为此感恩。但是如果我们说神爱我们，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期待和期盼的话，他就是那样爱我们，无休止的爱我们，不管我们什么样的反应，我想那是大错特错了。在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一个讲法，你们蒙了这样多的恩典，在第一章第二章讲神白白的把他的儿子把圣灵赐给我们，第三章告诉我们你们怎么都没有长进啊，你们怎么一点成长都没有，怎么你们还是一样跟以前一样属肉体的， 一点都不属灵。那么他讲了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包括高举一些个人，这些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因为我们今天不在查经，所以我不专讲第一节到一直到第九节的这些哥林多教会不成熟的一些特点，他们的嫉妒纷争我就不去讲它，因为在底下我们还可以继续看到他们不成熟，没有长进，蒙了恩典仍然依然故我的种种现象。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里面主要讲嫉妒纷争，还有高举某个个人。那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在神的恩典和慈爱和他的权柄之下，在神使用他的工人在我们身上不断的耕耘，不断的撒种，不断的浇灌，不断的工作之下，我们这一块田地不管是基督徒个人或者是教会，神有什么样的期望或期盼呢？当然他不只是讲到说我们是耶稣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他也讲到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建造的房屋这个部分神有什么期待，我们这是下一个礼拜讲到的同工要讲的。这个礼拜我们只有讲到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虽然这两个都是比喻的说法，但是不管我们是神盖造的房屋或者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那很明显有一件事情，就是神在盖造我们在耕种我们的时候，不是像我们听到很多那些伟大的包括我们熟悉的中国人的一句讲法，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就是努力的耕耘，我们就是耕耘，我们就是流汗，我们就是流泪，我们就是流血，我们就是付出，我们不指望任何的回报，因为如果回报那就是自私，我们没有任何的回报，哎呦我们好伟大哦！所以我们刚刚唱的是主真伟大，我们也很伟大，我们不求任何回报，我们是有神的心，我们就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拼命的付出。尼托生写的一首很有名的诗啊，绝不饮酒，只顾琴酒。我那想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琴酒，就是倒酒嘛，像一个 waiter 一样，就是一直倒他自己不喝。我们就是不断的付出，我们有太伟大的上帝的爱，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子，他就不断的付出，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改变，他不在意，他一点都不在意，他就是继续的爱我们。各位是吗？伟大的上帝在爱人的时候，在施恩典的时候，在赐下圣灵的时候，在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是付出，他丝毫没有期望吗？他不期望他的爱和恩典和权柄和智慧和能力在人的身上有任何的改变吗？各位，我们人在彼此相爱的时候，夫妻相爱的时候，父母爱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是拼命的爱，拼命的爱，我们就是不顾一切的爱，他有什么样的反应？ I don't care， 我不管，因为我太伟大了。我如果 care 你的反应，你对我好不好，你有没有不自私一点，你有没有同情心多一点，你有没有正义感多一点，我如果有这样的期待，我就很自私了，我不应该这样自私。各位，这对吗？当你爱你的丈夫，爱你妻子的时候，他爱不爱你？ I don't care。 当你爱你儿女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被你带有任何的改变，他们有没有更懂事更成熟？ I don't care, I just love you。 各位，当一个好的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那个学生不管怎么样的不听，怎么样的没有反应，怎么样的在继续打盹，像各位当中有些人现在做的一样， I don't care。 哦，谢谢你们笑了， I care that a lot。我不计较你们的反应，我就是不断的爱，你就继续旷课，继续不来上课，继续的堕落，继续在上课的时候抽烟喝酒或者是打手机等等。 I don't care， 我不指望你有任何的改变，我就是不断的爱你。各位，那老师，最伟大的老师为什么不教石头啊，天天跟石头讲话嘛？ I don't care， 你就是石头，石头还点头，我不叫顽石点头。 各位，上帝对我们的爱和恩典，他不指望，他不期望有任何反应吗？我们人间的高贵的爱，无私的爱，虽然人间实在缺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想到人和人之间，在神的恩惠和慈爱，即使非基督徒，我们对人的良善，对人的好，不管是爱人或者对人有礼或者不自私，包括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蒙恩的事上，在神给我们的要求上面，基本上起码就外在来讲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只是蒙了恩典，我们信靠我们的神圣灵，让我们更看到这位神，完全看到这位神。我们不 care 别人的反应吗？这是对的吗？好的父母，好的老师，对他所关心所关爱的对象没有任何的指望吗？他不觉得他的好处，他的教学，他的体贴，他的关怀，他的无私，在对方身上不需要有任何的反应，我就是继续不断的爱你吗？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曾经多次讲过，从旧约到新约，人和神的关系里面，神用好多方式来表示，其中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这一块葡萄园，我们这一棵无花果树，我们这一棵橄榄树，神真的不 expect， 神真的不期望它结任何的果子吗？我们在旧约和新约看到的是刚刚好相反，神期待，神要求他结出果子来。希伯来书对这种有更严厉的警告，如果长的是荆棘和蒺藜，结局就像焚烧一样。彼得也是这样讲，彼得后书一章八节说，我们在蒙恩以后要有各样各样的改变，我们要有各样的改变，免得我们闲懒不结果子。神对我们丰富的恩典和慈爱毫不自私的，就如同一个好老师对学生有所期待，毫不自私的希望他们有改变，希望他们更懂事，希望他们更明白，希望他们对他们所学的和他们德行上的长进，人格上的长进是有的。各位，神有丰富的感情，神也希望他的儿女在各样的良善上长进，包括也在爱人爱神的感情上。爱德华兹这位神学家他讲到说，一切的最正确的教导，一切最熟悉的圣经的教导，如果没有激发我们对神和对人的那个强烈的 passion 感情，那就不是好的，那就不是对的。神在旧约，我们今天要下面要想一下的，就是我们应该结出的果子。当然我们可以用很多角度来看，我就提一下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圣灵的九种果子，我不会提那九种，事实上我大概只提一下仁爱，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的爱有没有增加呢？我们对神对人的爱有没有增加？这爱既不违反真理，我们就说，那我们的圣洁善良有没有增加呢？圣洁和善良里面一定有在污秽的世界表现出该有的勇敢，我们的勇敢有没有增加呢？我们听到，我们受洗，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各方面，我们的品质有没有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还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依然顾我？感谢主，我相信主在各位弟兄姐妹身上都有更新变化的工作，但我们要再强调，神所期待，神所付出的是这么丰富，这丰富的恩典跟他奇妙的话，跟他的圣灵，跟主耶稣基督降世一样，绝不突然返回的。如果没有在这个果园，没有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子，我们就会领受到另外一种不突然返回，就是神的审判。我们的爱有增加吗？神对我们的爱是真的就是付出，他没有任何的要求吗？他没有任何的期望吗？他不指望他给我们的爱会让我们有所改变吗？ 在旧约里面好多地方在形容人跟神之间，或以色列跟神之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将你从埃及像鹰把小鹰带来一样，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就这样爱你们。这当然是耶和华在西乃山底下把他们救出来以后跟他们立约所说的话，我爱你们，我继续爱你们，我永远爱你们，我不断的爱你们，就讲这些话吗？ No， 当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之后，他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神是世界上占有欲最强的神？你以为神不要你爱他吗？你以为神不需要人对他爱吗？我要就神的自给自足，也许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不是也许，一定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但是他真实的爱临到人，他希望人不要再自私，他希望人不要再领受了他的爱却没有被这个爱改变。所以那些说神不指望人去爱他的，神就是不断的爱人的人，好像忘了神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谁说神不要人爱他的？谁说神不希望他的儿女爱他的？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旧约这样讲，新约多得不得了，包括保罗的书信里面，包括彼得的，包括约翰一书里面，包括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给你们的命令，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在耶稣复活了以后，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讲到耶稣向彼得显现那段经文，太多的学者讨论过了，太多的道讲过了，以至于我们就知道哇，那段经文里面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复杂哦，以至于我们在那么丰富复杂里面，有的时候好像把那非常简单的，甚至我觉得恐怕是最简单一个部分，我们遗忘了。耶稣对彼得说什么？耶稣说，你爱我，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好了，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意思，我相信。但有一个最简单的意思，我们能懂吗？男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不都懂这个吗？我们不是彼此的问，彼此的答，不是三次了，三十次也不够，三百次也不够。你爱不爱我？你觉得耶稣没有这样的感情吗？你觉得耶稣没有这样的需要吗？如果耶稣是一个女性所表达出来的，可能是更清楚，但是我也不觉得男性就不能表达。彼得啊，我这么爱你，你爱不爱我？爱了，比爱你爸爸妈妈还爱吗？爱了。当男女朋友到最后要到婚嫁的时候，不是差不多就要问到这个问题了，你是爱我有多少？比你的工作呢？比你的家人呢？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不觉得耶稣那个口气简直像一个撒娇的口气了？他求我们爱他，他希望我们爱他。我们再说，也许我们可以说，不是神有需要，而是神为我们的好，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怎么可以不爱那爱你的上帝呢？当然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困难，因为我们这些在罪恶过犯中的人， 我们虽然领受上帝这么多的恩典，但是就有这样一个麻烦，我们就是不觉得他爱我们，我们也不大爱得出，对他付不出爱来，对人也没有办法有真实的爱。我们就感谢主，神仍然爱我们，是的，但神对我们的爱所表现出来的，常常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逼我们要有爱。他为我们死，他用他的儿子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他赐下他的圣灵，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当他不断付出让我们舒适的爱，而我们仍然不能够长进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颂赞的果子，引人归主的果子，也就是我们这一片田地，我们这棵树还是非常荒凉的时候，神对我们的爱常常是一种很严厉的。哎呀，我越看圣经越觉得好像实在是好多地方不懂，越看越觉得以前讲道是在怎么讲的，怎么敢这么大胆的，又是讲道又是查经。当然也许以前也不一定都是那么错误，但是就看到神的话好丰富。我在今天准备的时候，我也看神好有感情啊，神好有需要，或者说我们再一次说，不敢讲神有需要，因为在神学上那是讲不得的，神没有需要，但是神的感情好丰富啊。神的感情的丰富，神对人的爱和神对人的期盼，那个各位都不要想到是律法上面的要求，是律法上的要求，但这要求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达到。那种强烈的爱，怎么可能会对他的儿女、他的妻子毫无反应的时候，他能够泰然处之呢？我不知道有多少旧约里面的话可以引，我先引一段，就是耶利米书第三章。耶利米书第三章，耶利米或者耶和华就借着耶利米把他那强烈的感情表达出来，把耶和华强烈的痛苦表达出来，把耶和华对他的妻子和对他的儿女，就是以色列，强烈的表达出来。如果妻子离开了，还能收他回来吗？这些话的字眼实在太难听了，不过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强烈的感情。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那当然是指以色列人拜偶像，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圣经里在讲埋伏在道旁等候，有的时候好像野兽去掠食一样。他讲以色列人，我真是觉得可能教会历史上，可能你我，当然我一定是，还有我们的同胞，好像天天像那个强盗埋伏在路旁，迫切的想要抢一个什么。我们台湾同胞好像迫切的想要抢一个新的偶像，走遍天涯海角，要抢到，要得到，要寻找到另外一个偶像来惹他造物主的怒气。而神的儿女在道旁等候，要犯淫乱，不是要归向上帝。那么这样的邪恶，上帝还是要引他们回来。当然引的方式，这里多半都是严厉的惩治，我们就不去谈这些。不过我们记得神对以色列人对我们的请求和呼吁。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 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